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乍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君王。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巧燕，
我是小明，
我是珊珊，
还有线上的您是，
我是亚比该。
亚比该辛苦您了，昨天带领我们查考一段非常不容易的经文呢。那么今天呢，我就来接棒了。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4章一直到35章的十节，28章到33章是以赛亚带我们走进犹大宫廷去观看一场宫廷的争辩，迫在眉睫，亚述大军压境了，西西家时期的官员们他们就在争辩，我们要不要到埃及求帮助求支援呢？以赛亚在那个时候呢，领受了神的默示，他就义正言辞的驳斥劝阻他们千万不要。6章经文带出了一个审判的恩典，人的失败还有神的信实之间的那个强烈的张力。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部分呢，34到35章呢，可以理解为信息的转接，汇集了1章到33章审判全地的信心和40到55章拯救以色列民的信息。这次呢，我们看以赛亚书卷呢，我们不妨做一个分段查考起来呢，就会比较清晰一点呢。言归正传，我们就从宫廷转到法庭了。先来看一下34章的1节，请亚比该帮我们读34章1节好吗？
好的。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
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赛亚书，但在这里呢，我想念一下弥迦书的经文。弥迦书1章2节怎么说呢？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我跟亚比该分别念了2节经文，仔细听很相似的，有些词汇呢是重复的，同样都是呼召列国跟众民或者说万民侧耳而听，这个我称呼它叫法庭式的开场白。怎么揭示了神跟全地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神没有只呼召以色列人来听，而是呼召了众民，地上所充满的一切都有来听，就说明神不是只是他选民的主，他是万有的主宰，是全地的主。
别以为神只是以色列南国北国的神，他是万民的。经文出现了2个祈使动词，祈祷的祈使用的是祈使动词，一个是要近前来，第二个要侧耳而听。在希伯来原文有3个比较典型的祈使句类别，今天就不妨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直接的命令，要求听的人你们要立刻执行某个行动。第二个祈愿式的， 或者第三人称表达强烈的愿望向神祈求的。第三个就是禁止式的命令，以后我们看41章都会见到的，譬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34章一节，神用命令的口吻，不光是要求犹大人，也是要求全地，呼召全地来听，不仅宣告审判即将会临到万国，也为了向受造的万物彰显他的公义。所以那两节经文呢，包括弥迦书一章二节呢，就描绘了一幅庄严的图画，神他是全地的创造者、拥有者，无论你现在信不信也好，神造你就是一个事实啊。一幕一幕震撼的画面呢要来了。一到四节，我想请亚比该帮我们慢慢的读一到四节好吗？
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
让我觉得最震撼的一定是第三节了。一到四节，向万国发愤恨的神，他怎么将人投进这个血腥混乱的景象呢？你看天地万象是怎么回应这场公义的审判呢？
第三节这个惨烈的景象呢，它本质上是神呢撤回了他的普遍的恩典与保守，来任凭罪的恶果完全爆发。愤怒的根源就是万国的这样的集体的罪恶，对弱者的欺压，对偶像的崇拜，对公义秩序的这样的全然的废弃。那神忍耐到达尽头之后呢，便将他们交出受杀戮，撤回他的护庇与约束了，让人类自己呢选择的罪恶呢来结出终极的这样的死亡的果实。这样血腥混乱的极致表现呢，就是是人类秩序的这样的彻底的崩塌。经文里面说的这样的尸首臭气上腾，血多到足以融化诸山。天地万象对审判的回应呢，在第四节，天上万象消没，天被卷起像书卷，星宿残败呢，是整个受造界对神审判的双重回应。第一重呢，就是显明了受造界的有限和朽坏。日月星辰呢，本是在人类眼中都是永恒稳固的这样的一个象征，但是在神的审判面前呢，他们也会残败消没，直接的去告诉世人呢，被造之物呢都不是终极的依靠，都是浮在虚空与败坏之下的，也见证了旧的秩序的终结。那天被卷起来，如同这样的收走书卷呢，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历史书卷将被合上。那天地呢，不是被动的承受审判，而是与神公义同频，见证了罪恶满意之后呢，败坏的秩序呢必然会被这样的收回。
听不听到一个因果关系？为什么神要撤回？为什么会灭没呢？我们的神不是冲动的暴怒的。不妨看一下英文标准版圣经第二节怎么翻译呢？将他们灭尽翻译成将他们献给毁灭，暗示彻底的不能逆转的一个毁灭。这句话呢，很常用在圣战的语境当中的。一到四节，他现在说的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审判，所有国家、所有民族，你们都得听清楚，神的怒火吞灭万军，达至天穹了。神把人投入的不是普通的国与国的战争，是他亲自点燃的审判之火，所以非常震撼人心的四节经文呢。今天读到34章呢，你会发现呢，有个地方老是常出现的。5到7节，我们推断一下，为什么以东会变成受咒诅之名的一个代表呢？参考的经文还是蛮多的。我举个例子，譬如俄巴底亚书1章10到14节，诗篇137篇7节，还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一些经文。亚比该，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以东会成为代表呢？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以东呢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呢是以撒的双生子之一，他是 独生子他是以扫，还有一个弟弟呢是雅各，本来是亲兄弟的骨肉之亲的，结果呢他却成了一个世代仇视神的选民，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在以色列落难的时候呢，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后代，以色列落难的时候呢，他就落井下石，心怀恶意，他是一个仇视神的百姓，背逆神旨意的民族。刚才小燕老师也说到了一些的经文啊，比方说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还有俄巴底亚书、诗篇里面，那么这些呢大家可以回去查考一下，就讲到了这个以东啊，它是一个宗族仇恨、敌视选民的民族，它是和以色列民为敌的，时常背叛攻击犹大和以色列，破坏神选民的安全，他也拒绝神的恩典，他是执意与神的百姓为敌的。因为当以色列遭难的时候啊，他是趁人之危、幸灾乐祸、趁火打劫的。而且呢，在列王记那里也记载，他们是主动攻击、欺压以色列神的百姓。另外，他们在属灵上，他们是背离神的，进行了偶像的崇拜，不认识也不顺服耶和华，活在偶像和私欲里面。所以总结呢，就是这个以东啊，他是骨肉残杀敌视神的百姓，遇难不救反而加害，崇拜偶像罪孽深重，所以成为被神咒诅、被神审判的代表的民族，成为一切抵挡神、伤害神百姓的一个象征。
亚比该的解读分析够清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以东会变成代表呢？因为他们是兄弟的关系，触及到兄弟之约，本身有特殊的血缘关系。今天我们不妨一起翻一下他们的旧账。刚才亚比该也说，他们是趁火打劫、幸灾乐祸，分享一些经文。以前我们查考俄巴底亚书也会引述到的诗篇137:7，那时候他们就高喊：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拆什么呢？毁什么呢？不是毁自己的根基，是毁了以色列人的根基。以东人非但没有援助，他们还高喊，更恶劣的是他们竟然站在路口截杀那些逃亡者，然后呢就把幸存者交给仇敌。所以呢只有一个命运，一个结局，他们会成为公义审判的范例。以后呢，凡是以暴力、骄傲、背叛对付神的子民呢，通通都要受到咒诅。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5-7，刚才我们谈的经文里头呢，记载了很多的祭物。为什么以赛亚将审判的时刻跟献祭联系起来呢？这场献祭是怎么促使犹大更深的去反思三个课题：罪、生死和牺牲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回想一下献祭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有献祭这个仪式。其实神是想让他们不停地强化这个意识，就是神的公平是如何满足的，是需要流血的。
嗯，
这个就是在他们民族意识里是非常强烈的吧。在这个地方把以东的牺牲和献祭联系起来，就是想再次提醒以色列人去意识到，就是神公义的要求是非常沉重的。在这里面，神对以东的刑罚作为神公义要求的一个祭品，可以看到这个刑罚经常提到耶和华的刀嘛。这个地方呢，就让以色列人意识到以东的这个惨状就是神公义天平上的非常沉重的这个要求，意识到神真正要的那个东西是生命，是要流血的，然后这个东西是他们没有办法轻易去偿还的。这个赎罪祭是弥赛亚，是真的要为他们这个罪付上极沉重的代价的。
抓到关键词了吗？流血的、严肃的、关乎到生命生死的，因为罪的代价本身就是死亡，审判是非常严肃的。先知刻意用最神圣的宗教仪式描述最血腥的审判场景，制造一股非常强烈的张力。如果你是犹大人，
你见到以东你的兄弟变成祭物，这时候你不得不逼问你自己，以东因为犯罪受审，那我们呢？也迫使我们直面自己的悖逆。以东的献祭是一面镜子，所以说如果我们犹大再不悔改回转，我们同样要面临审判的。与神为敌的结局不是认输而输了一场战争，等以后东山再起那么的简单，那么的肤浅，而是完全丧失生命，那是神审判的严肃结果。
犹大人以为神一直都在保护他们，他们每天都是只有口里敬拜神，但是心里面却是远离神的。其实神通过启用的那个管教的工具亚述攻击他们，让他们不能再骄傲，不能再骄傲。
为什么会称大卫安宁的城为亚利伊勒呢？
希伯来语呢，它 Ariel 这个意思呢，是说耶路撒冷的名字也都有神的狮子，还有呢神的祭坛的那个炉床的那个意思。 Ariel
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看似是大自然的灾害，其实就是从神发出来。
先知以赛亚呢，他宣告神将会使到百姓呢陷入一个属灵的沉睡，以致到呢他们无法理解神的漠视。这个漠视呢就被形容为呢封住的书
卷。人呢依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唯独你要依靠耶和华神。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盼望神的报酬，等待神的拯救。以东的献祭呢，是神公义审判的缩影。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天上万象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被造的宇宙秩序也会经历改变的。血腥混乱的意象给犹大带来一场关乎到罪、生死和牺牲的深刻反思。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刚才读到的第五节，另外还有第八节，结合你对神属性的理解，还有你过去的经历，耶和华带刀报仇跟我们人世间报仇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呢？神可以报仇，那为什么我不能呢？那人可不可以效法神去报仇呢？
觉得这种复仇它作为一情绪也好，一个情感也好，就我觉得每个人只要来到人世间都会有这样的体验。看的一些很多的电影吧，就我觉得这个复仇在很多电影其实是一个主线。
对，
主要一些的这种片子就是占的也很
多，
多
的是很多。
对，觉得这种报仇是理所当然的。接下来呢，通过这四个维度吧，聊一下人的报酬和神的报酬的一个区别。对，第一个维度呢，就是说从动机来看，那人世间的报酬呢，那基本上都是出于这样的私怨、仇恨，夹杂的个人的很多的情绪与私心的，经常是为了泄愤、争面子、争利益。而神的这样的报酬呢，它其实是完全出于公义，是为了维护他的圣名，为受欺压者伸冤，是没有丝毫的私人的恩怨的，是对罪恶这样的公义的一种制裁。第二个维度呢，就是从权柄方面，那人呢其实是没有终极审判权的，我们是并不能说以伤害报复伤害，因为它也是不合法的，审判得交给这样的法庭，所以说人是其实没有终极审判权的，但是经常又会越界去施暴去报复，就会陷入这样的冤冤相报的循环，就人的判断也是经常有偏差的，而且会这样过度的报复。从权柄来看呢，神呢是创造天地的主，是全地的这样的最合法的审判官，那权柄是与生俱来的，那所以是没有什么不公以及过度。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目的来看，那人的报复呢通常是以毁灭对方、宣泄情绪为主要的目的，是没有这样的救赎与重建的心意的。神的最终的报复的目的呢，是为了恢复公义的秩序，救赎他的子民，成就他的善功，那他审判之后呢，是紧跟着救赎与恢复的。第四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说从时效与结局来看呢，就是人的报复它只是暂时的， 是有限的，它只会催生新的仇恨与这样的报复，它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罪的问题的。
嗯，
而神的呢，它是终极永恒的，那它一旦施行呢，便会永远的定案，彻底的终结罪恶的权势，也不会留下这样的后续的冤仇，带来最终的和平与秩序。所以说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人世间的报仇呢，它就是一种罪的循环，主耶和华他的报仇呢，是一个罪的终结。
最煎熬的莫过于循环性的，你向我报仇，我向你报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我们以为报仇伤口就会愈合，其实那个伤口是越来越深的。神的报仇跟我们的报仇最核心的区别是神指向公义啊。往下看第九到十七节这个部分比较大的段落，集中看一下以东的结局。我们不如先来看一下第九到第十节这一段预言，会让你联想到哪一段的历史呢？
那在第九节里面就讲到了一个物质毁灭永不复原，他就讲到以东的江河变为石油，尘土变为硫磺，那全地成为燃烧的石油，是一个彻底的没有办法逆转的化学性的毁灭。第十节呢就讲到了火焰永远不止息，经文里面讲到说昼夜永不熄灭，这是一个无间断的燃烧，没有任何的自然现象或者是人力能够扑灭。第十节还讲到了烟气永远上腾，这就象征着审判记号是永远存留的，永不消失的。第十节的最下面就讲到了荒凉是世世代代的，从时间的纬度就在宣告是永恒弃绝无人居住的一个场景。这段经文就让我联想到创世纪十九章的24到28节，那里讲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市的一个毁灭，这两座城市也是彻底的被神所毁灭的，永远荒凉的，因为上帝降下了硫磺与火，那么以后这里就无人居住了。以东的审判是这一毁灭模式的重演，成为敌对神者的一个终极结局的范本。
首先说一下，回应一下刚才你说的时间的维度，确实第十节用了四个重叠的时间词，世代永远，永永远远，叠加起来清清楚楚说明不留丝毫恢复的可能性。另外很快我们会想到索多玛俄摩拉那种终极的毁灭，这不仅是对以东的历史预言，更是对全地的终极警告。我们说从犹大宫廷转换一个模拟的法庭，11到15节经文怎么描述那个曾经非常热闹的朝廷贵胄权力架构，他们将要迎来什么巨大的改变呢？
第十一到十五节呢是描绘了以东社会呢从顶层到基层的它一个全面的彻底的崩塌，比如说它的政治体系的彻底的瓦解，曾经的这样贵于治国有首领掌权的王权体现呢完全消失。第二点呢就是城市建筑全面的荒废，那象征着权力与荣耀的宫殿呀全面的长满荆棘蒺藜与赤草，从荣耀的建筑呢变成了破败的废墟。第三块呢是居住者完全的一个替换，那人类彻底的退出这片土地，那原本的王城啊居所呢变成了野狗鸵鸟旷野走兽的栖身之地，那曾经信仰的人类社会呢就变成了野兽繁衍的荒野。那第四呢就是它的秩序的完全颠倒，人所夸的这样的权势财富文明呢在神的审判之下呢烟消云散，只剩下与野兽陪伴的荒凉。昔日强盛骄横的以东呢，它的权柄文明与人口呢全然的消逝，变为了这样的野兽盘踞永远荒凉的废土，
社会秩序也彻底的翻转。如果真的用一句话概括的话，从权贵的殿堂沦为野兽的巢穴，土地用途当然是改变了，但是深层的意义是神对人类自我建立的体系一种彻底的否定，神要拆毁所有不以他为根基的虚假荣耀。34章结束部分呢，我们会再次见到起始的动词要查考宣读。16到17节，珊珊你看一下，掌管历史的主宰他现在邀请万民宣读他的命定， 你看一下命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神的判决对他的子民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有多宝贵呢？特别在西西家时期来说，
还是第一次看到，就是神把一个地分给了一群野兽，而且他们是永远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彻底荒凉，永远再没有恢复的可能了。神在这个地方让大家查考这些字句是一定会应验的。对神的子民来说，让他们认真的去思想神对他们的仇敌要做的事情。对这个时期神的子民，他们被掳被压迫的，他们好像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给他们盼望，给他们鼓励，让他们相信神没有忘记他们。
嗯，不给人住，只给野兽住，看起来是没有盼望的，但这是一个公开的兑现承诺，宣告世上的权势呢终必过去，神的话语呢永远立定的。你见到那个准绳啊，就是神亲自量定，那些都是必然会成就的。我们很快看完34章的经文，我们进到以赛亚书35章1到2节，马上闯入眼帘的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
哇，这是一幅从死境到生机的荣美复兴的图画。因为经文中就讲到了旷野和沙漠有玫瑰花绽放，这个荣美远超过沃土，就是神赐下黎巴嫩的荣耀，加密沙伦的华美。原来的不毛之地现在呢就比肥美的之地更加繁荣昌盛，而且这里面充满了喜乐和歌声，也就是说遍地都在欢腾，人呢亲眼就看见耶和华的荣美，黑暗呢就被荣光彻底的取代了。
这个奇景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见到神的荣耀，所以呢35章带领我们见到一幅完全不一样的图画。3到4节呢，我们见到软弱的手，无力的膝，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当时正处在什么环境呢？象征那些正在饱受审判还有流放之苦的百姓。你见到神给他们的命令是要刚强，不要惧怕，之后呢是一个非常宝贵信实的应许。经文说，你们的神必来伸冤，他必来拯救你们。神的到来既是惩罚仇敌，也是拯救他的子民。在今天最后一个部分5到10节，随着救主的临近，那些归回并且行在圣路上的人，他们最终得到什么呢？
归回并且行在圣路上的人呢，最终能够得到什么呢？从以下四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的身体会完全的恢复，残障的咒诅会解除，瞎的眼会睁开，瘸子会跳跃如鹿，哑巴开口唱歌，主要指身体的一种恢复。第二块呢，是指环境的一个全然的丰盛，他们生存的这种咒诅解除了，像是旷野发出水泉，沙漠涌出江河，发光的山变成水池，生存所需的都被丰丰富富的给予和满足。第三块呢，就是道路平安稳妥，那神为自己的选民呢，这样的预备了一条圣路，就是污秽的人呢不能踏上，是专属于神的百姓的，不再被罪恶缠累，不再有迷失的危险，有这样的完全的平安和稳妥。最后一块呢，就是永恒的喜乐，这样的归回，就是忧愁的咒诅解除。最终呢，就是耶和华救赎的名呢，会这样的唱着歌，这样的回归西安，永乐呢必归到他们的头上，必得着欢乐，这样的快乐。这个就是终极的一种福分，就是回到了神与神同在的之中，能得到这样的永远的喜乐。
他们得到什么呢？这是一条受保护的道路，不仅是肉体的归回，更是灵魂的终极安息。神救赎的终点是永远没有眼泪的非常美丽的一块乐园。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了2章经文，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看往后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小明，
我是珊珊，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你的时间从不是我，此刻不能领悟，我愿相信你的看顾。当晨光驱散夜雾，回首来时的路途，我脚下的每一步 是你恩典的刻度。